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我们休息了一个星期，那我们今天开始要来看第一章第二节。那大家有讲义有带过来啊？这边先跟大家说明一件事，就是可能大家在读初级大乘佛教的起源与开展有一些问题哦，那可能师父在课堂上也不一定讲得清楚。那如果有问题的时候呢，那希望大家就写纸条哦给班长。那因为下课之后九点福岩的法师会来接送，所以不方便留太久，所以有时候会突然就是没有办法去继续回答大家问题，请大家包涵。那就是先请大家把问题寄给班长，若台北跟国外就传这个 email 到我们的控制中心，那可能这样子是会再找一个时段为大家解答大家的一个疑问哦。那希望大家都能够皆大欢喜，皆大欢喜啊。好，那上个星期我们已经谈完第一章的第一节，也就是序论啊，叙说啊。那接着下来我们要来看这个初期大乘经第一章的第一节是大乘经所引起的问题，第一章是叙说。那在第二节这边要谈到就是我们怎么样去区别初期大乘经。如果我们要研究初期大乘佛教的一个情况，导师这边用了一个这种所谓的佛教的史地观，史就是这个历史的史，地是地理的地，就是佛教的历史跟地理的一种考察的方式。那怎么样，导师怎么样来考察这样从大乘经里面去考察佛教相关的一些地理跟历史的一些所谓的当时的情况哦。那一般我们读到一部经，就是如是我闻一时佛在啊，舍卫国几数其孤独远，一直下去佛就在讲一部经嘛哦。但是导师的一个佛教史地观是认为，就是这样一部经，纵使佛是在很早很早的时候写的，但是呢，在后来编辑的时候，会有一些元素会在这个经里面呈现出来。哪一些元素呢？我们后面会去看。我们现在讲义大概都有了吗？都有了 ,OK, 好。就是说当一部经在后来本来是口诵口传的一个形式，到后来慢慢的因缘成熟把它写成经本的时候，那就会有所谓编辑的一个过程，那编辑的时候导师的一个心得是就有发现，就是有一些元素会反映当时的一个情况，那这些情况是一点一滴慢慢累积的，需要一些这种怎么讲敏锐度才能够发现，比如说我们来看导师说这个要了解佛法，也是原始佛教跟部派佛教，大家看到这个导师会经常使用这个破折号，不知道表示就是说明前面那个语词的定义 佛法也就是原始佛教跟部派佛教，而演进到大乘佛法，那要说明这一演进的过程要依据初期大乘经，我们不能用一个后期的大乘经来说，初期大乘经是这个样子，就是说我们要用对我们的材料。那大乘佛法有初期跟后期的差别，导师说这是学界所公认的。那基本上导师所当时掌握的学界主要是日本，日本他们在这个说明佛教史的时候，他会有一些分歧，级别的歧，不是歧义的歧，有一些分歧，这个就是分这个时间的一个级别。那初期大乘佛法里面有初期和后期，这个是基本上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认知。那导师这边提出一个问题，他说这个初期跟后期要依据什么样的标准来区别出来。那导师就引了解深密经。那解深密经是不是初期大乘经？基本上不是了。但是他的一个说明记载了他前面所发生的事情，大家懂意思吗？就是说解深密经它是后期，但是它的内容他会把他先前所看到的一些所谓的实况呢，用一种方式表现出来。那怎么表现？他说出于一时，这边大家可以划一个一。在婆罗尼斯仙人堕处失路林中，为未发去声闻乘者，以四地相转正法轮。就是说在最初的时候呢，佛是在这个婆罗尼斯。婆罗尼斯在现在的这个中文叫婆罗乃斯。我们好像有人刚从印度回来。那基本上到恒河就是到这边来。那这边是这个鹿野苑，这边有鹿野苑，那也就是为五比丘说这个，说法第一次转法轮的一个地方。那这个所说的内容是为发趣声闻，也就是正阿罗汉的这一些根性的人呢，说这个四谛的一个法门，以四谛相转正法轮，就是为他们说四谛的法门。那在喜第二时中这边画一个二，也就是在第二时中呢，佛在另外一个时间呢，第二个时段呢，那为这个发趣修大乘者，就是为这个要修大乘的这一些根性的人呢，一切法皆无自性，无生无灭，本来即净，自性涅槃。依这样的一个教法，然后以隐密相，隐密相大家可以画一个底线，或是把它圈起来，转正法轮。所以隐密相就是不是那么清楚了，所以隐密就是不清楚，待会后面会说明。那这个是第二时，那第三今于第三时中，普未发去一切乘，这一切乘就包含这个前面的声闻乘跟修大乘者。依一切法皆无自性，无生无灭，本来即净，自性涅槃，无自性性。这无自性性大家画一个底线，这个跟第二时前面只有到自性涅槃，但第三时它又多了一个无自性性。以显了相，就是清楚明了的方式呢，来说明这些教法。第二时是为就是只为了这一些人，修大发趣，所谓发趣就是发愿去向修大乘的一个人。 依就是依依着这样的一个教法来教他们，那用隐秘相，也就是比较不是，就是比较简要的了，比较简要的方式来转正法人，就是教导他们。所以在解深密经里面，导师就注意到他说有三十的一个教法，转三十转三次法轮，那这个导师就很快的就意会到说，其实这个就是佛教发展的三个时期啊。第一个时期就是教这个声闻的一个证阿罗汉的方法啊，那也就是阿含经这一些内容啊。那第二时呢，就是教这种般若经啊，主要是般若经。一切法皆无自性，这个是般若经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根本的一个教学，无生无灭，本来即净，自性涅槃。那第三时就是说这个也是说无生无灭，一切法无自性，本来即净，自性涅槃，而且又多了一个无自性性，那以邪鸟相转正法轮。所以导师就很快就意会到，他这个其实它是一种佛教史的一个内容，被记录在这边。那后面的导师的长这个说明里面就说到，于且学者依这三十教说决定的说，第二十教说一切法无自性空是不了义的。好，这个了义这边是不是要说明一下？一般我们说了义跟不了义，就是就近跟不就近，是吗？大家的理解都是这样子哦。了义的就是就近，能够让我们就是治本的啦哦。那不了义就是治标的哦，可以或许可以这样子来说明。但是在于且学者，也就是所谓的于且学者。不是练瑜伽的人哈，因为他们的这个根本的论点叫瑜伽师地论哈，就是以瑜伽师地论为奉行修行的根本的一个依据的这些人，叫做瑜伽学者哈，这些人啊，那他们就决定了说，第二十教也就是般若经的一个教说是不了义的，为什么呢？主要是隐秘相，就是讲的不清楚，容易让人家误会啊。一切法皆无自性，到了这个唯识的一个教学里面，这一切法并不是都无自性，有些有自性，有些没有自性，要分别说啊。那所以隐秘相呢，就是比较简要哦，不是那么的详细的，所以对应的是不了义，了就是明白哦，不能够明白了解他所要表达的道理，叫不了义，就是不清楚明白哦。那第三十教呢，也就是这个唯识的一个教学，那唯识的教学里面。很重要的一个这个教学内容就是三性跟三无性啊、哦。那三性呢，就是后面导师说的这个遍计所执性、依他起性跟缘成实性。那依第三十教来说呢，这三性里面的遍计所执性是空啊、哦。那依他起。圆成实自性是有，那这才是了义。所谓了义，就是清楚说明什么叫做一切法无自性啊、哦。那当然详细的说起来，这个是很大的一个课题了、哦、所以在这边呢，就简要跟大家说明，就是从这样的一段文，导师就看出佛教。的史的一个发展的三个时期啊、哦，也跟这个 圣典传来到中国的先后顺序基本上是一致的，就是阿含圣典，基本上阿含跟般若经是到差不多是同时间传来中国了。那安世高他可能稍微早一点吧，然后自由加成，这个都在东汉的时候。所以传到中国的一个时间，它可以是一个参考的一个点，但它不一定完全，因为基本上声闻跟大乘它是同时来到中国的。但是唯识的一个经论呢，它就比较后面才来到中国。基本上导师觉得可以这样来看，就是比较晚传译到中国，它某种程度上它就是比较后来所结集成的。这边用结集的意思就是说，可能它可能有在印度流传，但是不流行，或者说早期只是比较这个不是那么的严密的一种内容，慢慢的才会有比较完整的内容结集成经典，然后再传译到这个中国来。好，所以从这样的一个三十教呢，那导师就是说，那很明确，大乘有分前后期，第二期就是般若经的一个教学，然后这个第三期在解深密经当时呢，他就认为他们当时是第三期，也就是唯识的一个教学。所以初时说是地是声闻法，代表原始跟部派。这在倒数第四行老师这边有讲。那大乘法中说一切无自性空。初说一切无自性空。然后后来解说为无其所无有其所有。无其所无大概可以对应到这个一切法皆无自性，无生无灭，本来即净自性涅槃。然后有其所有就是无自性性，可以这样子，大家可以做这样的一个对应。那导师说这是大乘法分前后期的一个确证。那他当然因为编辑佛经的这些佛弟子，他们认为这些都是佛说，所以呢在经的一个表示就的表达呢，就表示为世尊说法的三个阶段，所以导师很快又把它转换过来，如果从这个佛经不断结集而先后传出这样的角度来看呢，那这正是佛法次第演化过程的一个记录。所以这个是导师的一个佛教史观，就是从这样的一个教说，那他很快把它转换成反映当时的一个佛典编辑先后的一个过程的记录。好，那我们再看第26、27页翻过来，那这是解深密经的一个记录。那导师又引了究竟一乘宝性论。那究竟一乘宝性论，它是阐扬这个如来佛性的一部论。那里面它是引述大集经陀罗尼自在王这样的一部经。那这边大家也可以画一下，一开始诸佛如来善知不净众生性，知已乃为说无常苦无我不净，为今不彼乐视众生，这个众生中间多一个空格，令厌世间入声闻法中。所以这个就跟刚刚的第一时是一样的，有没有讲声闻的一个法。这是第一期，然后而佛如来不以为主，这边开始就画一个而，这是第二期。勤为修习，次为说空无相无愿，令这个令彼中间又多一个空格。 令彼众生稍解如来所说的法轮啊，所以是稍解啦，就是因为佛只是大要的一个讲，可能不是那么的清楚啊。然后第三期呢，而佛如来不以为主啊，勤为修习，次复为说不退法轮。然后后面这边又有一个次说清净波罗蜜行，为不见三世令众生入如来境界。从这个中文好像次说清净波罗蜜行好像是第四次是吗？前面就是而佛不如来不以为主，这边是三嘛，勤为修习，次复为说不退法轮。那这边又有一个次说清净波罗蜜行，那从这个文看起来好像又可以分成四了，但是导师还是把它分成三。那这个次怎么解呢？或者可以把它解为这个依次，因为他讲波罗蜜行有六波罗蜜嘛，依次的讲六波罗蜜，然后这个不见三世，这个三世我们后面讲下面一段再说明齁。所以这边的第三识是说什么样的教法呢？是不退法轮，而是令并且是令众生入如来境界齁，在这一段引文最后的如来境界齁。那导师后面有讲这个如来境界，也就是佛界，也就是如来性，或者是佛性，也就是讲如来藏佛性这样的一个教法、哦。那后面导师的常行说明说，这是又一行的三十教说，前二教说与解深密经是相同、哦、也就是声闻教第一识，第二教空无相无愿，这个讲是般若经。那到般若法门那边大家会比较清楚，或是我们可能第二节课会谈这般若法门，会更加说明，就是在般若经里面空它经常表达的是涅槃的意名，或是表达一种圣意。那它有很多的这个同义词，比如说无相无愿等等，所以这边虽然讲空无相无愿，但是它代表的是般若经的一个空义、哦、就是在引文的第二行后面，次位说空无相无愿、哦、在第27页，大家如果找不到要举手、哦、所以这边如果大家熟悉这种阿含经的同学，可能会觉得、欸、空无相无愿不是阿含经的教学吗？那在这边基本上它表达是空相应教法，空相应教法也就是般若经所谈的这个空义、哦、然后第三十教就是如来藏佛性的一个教学。那这一部被引的这个大集经陀罗尼自在王呢，它有这个相当的一个译本传到中国来，那在这个第二段的译译本的，也就是谭无称所译的大方等大集经，他是这样说，复位说也是在第三十，复位说法令其不退菩提之心，那这个相当于上一段引文最后一行复位说不退法轮、哦、所以不退法轮就是不退菩提之心、哦、大家可以做这样的一个对应，知三世法成菩提道、哦、那诸法护的一个意义、哦、对这部经前面是谭无称所译的这个大方等大集经里面相当的一个对应的部分，那诸法护他也有译一部大哀经，也是这部经的一个 相当的一个经本啊。他说这里面讲班宣经到班，这个班呢，它是这个颁布的一个的意思。颁大家知道了，颁奖啊，一个分，然后再一个业。颁宣就是这个广为宣扬经道，颁宣经道三场清净，这三场清净应该可以对应上面究竟一乘宝性论里面引文的最后一行，未不见三世，那所谓佛界而令众生入其境。那这个三场什么意思呢？不是很清楚，但是在这个文殊师利佛土严净经里面也谈到这个三场这样的一个语词啊。那三场就是不得无我啊，不得我啊，不念法会啊，法会大概可以指这个众生了啊，就是我们在讲法时候。没有讲法的我人，没有听讲的这样的一个众生啊，然后不以诸法，以就是一个人在一个起啊，依靠不以诸法，也就是教法。所以基本上我们经常听到所谓的三轮体空，有没有？若以布施来讲，没有这个布施的人，没有受施的人，也没有这个。布施的这个物，那若以这个讲经说法的一个 场合来说呢，就是没有可以讲经的人，也没有听讲的一个听众，也没有所谓的这个所讲的这个法，所谓这个三场或是三轮。所以这个场跟轮呢，这个师父当时在当学生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是三轮啊？就是三样事情是空，我们就称为三轮体空。那为什么是轮呢？大家可以做这样的例，轮就是一个范畴，一个范围啊，一个范畴，就是说这个范畴它是空的，所以它这边用场啊，译成场，大概也有这样的一个意味了哈。三场清净。三场不是上半场、中场跟下场，不是打篮球，它是指三个范畴了，三场清净。好，所以导师就这边后面就谈到这两种这种三识的教说，它有什么样的一个异同。那导师这边讲《解深密经》的第三识教，是对于第二识教，也就是无自性空的不解与误解而在做闲了的说明。所以了义就是闲了。这边导师就有做了一个明确的一个说明。就是说第三识教为什么要施设呢？因为第二识教这样的一个教法，让很多佛弟子产生不明了，或是错解了，以为这个一切法无自性就是一种断灭，所以要进一步的说明，有些法是无自性，有些法是有，那这样子才不会误会。这是《解深密经》的第三识教。那《陀罗尼自在王经》第三识教也是对第二识教谈空无相无愿这样的一个教法呢，有些般若的一个教学呢，进一层的使人悟入如来境界。那导师后面挂号佛界，如来就是佛嘛，也就是这个如来性跟佛性。那这几个语词基本上它是不太一样的概念，但是导师就把它连串起来，就是他们大基本上是同义词了，同义词。那这样的一个同义是怎么样的一个 弘法呢？那大家可以参考这个导师如来藏之研究第一章的第一节，导师认为这几个语词基本上它是同义词，来讲同样一个概念，只是说用不同的一个语词来说明。那这个是不同，一个是讲这个解生密经的第三十讲的是唯识的教学，那这个陀罗尼自在王经讲的是这个如来藏的一个教学，也就是这种真常为心跟虚妄为识啊，这两个不同的教学，那基本上他们都是属于后期佛教的一个内容啊。那不过呢，导师在后面哈，倒数第二行相同处这一段哈，解生密经于一切法无自性空，显示圣意无自性性。于一切法无自性空，显示这个圣意无自性性，也就是无自性所显的圆成实性啊。那陀罗尼自在王经呢，它是经法空而进入清净的如来性，那这都不是停留在空的教说，不止于空，这个止就是停留于空呢，就是停留在空的教说，而进一步呢导入不空的一个教说哦。所以这个唯识这边再多一点说明，就是说唯识它也是要去去除这个虚妄，去除虚妄，那这个去除虚妄呢之后呢会有一个圆成实性，大家听得懂吗？就是在般若经它就是去除那个境界，你自己去体会，在解生密经它又多一段文章，这个去除之后有一个圆成实这样的一个境界，所以在文字的一个施设上就让人家感觉好像后面还有一个什么东西。那基本上师父的一个理解就是说，他们是一种教学上的一个施设了，不一定说讲有缘成实性就还存有一个什么实在的一个什么东西。那当然导师在谈很多书里会谈说，这样的一个教学跟般若经的教学，般若经的教学是了义，所以了义就是究竟，扫荡一切的自性见，但是在解生密经好像又留了那么一点点尾巴，感觉就不是那么的彻底。那当然导师个人的理解就是说，并不是说依着解生密经修行的人他就会还最后还留有一个圆成实这样的一种实有的一种，那这样就没办法解脱了嘛。基本上这个都只是教学上的施设，一旦我们能够达到这种误入这个唯识性的时候，相信他们的一种境界也是平等，就是相当了齁。大家能够明白吗？可能有一些人不是很同意了，因为这是教学上的一个施设了，就是说有一个圆成实性，基本上如果大家有空可以再去看看成佛之道，成佛之道在谈涅槃的时候，基本上般若经它尽量少用正面的语词，因为它会让人家产生一种好像还有什么东西，这是教学上的一个他们的一个进路。那你若用正面的话，那好像就容易产生一种有一个比较实在性的东西。其实涅槃在导师在描述他的德，他也是这种，也是一种类似有常清净等等之类这样的一个语词，就是说在描述他的一个殊胜的时候，你用不垢不净感觉不够殊胜，你用比较正面的语词，那他会让人家觉得好像比较厉害一点。所以这个基本上是一种语言施设的一个问题了。所以我们不太 去讲说，修为是修到来不究竟，基本上这个是不公平的，因为我们并没有去修他们的一个法门。虽然导师说这个教法的施设上好像就是有一种究竟了义的一个差异，但是这种实际上呢是怎么一回事，那个是修正的一个问题。那这边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好，我们看到第28页。所以导师说这个后期的大乘，也就是第30教说，他因为呢部派跟区域的一个差别，有二大系的不同。这二大系用导师的一个的话呢，就是虚妄为事跟真常为心。但是再从空进入不空来说，却是一致的。那这边导师谈到这两系的一个差别，谈到这个因部派跟区域的一个差别。那这边也就是导师他用了他的一个佛教的实地观，怎么样说呢？虚妄为是，它基本上它是在西北翼那边，主要在那边，五浊世亲菩萨他们是那边的人，主要流行在那边。那那边是什么部派呢？说一切有部，说一切有部。那真常为心呢，它主要的一个流行的一个区域呢，在东或是东南，不是所谓的南印度，所以这是地域的差别。那在那边呢的一个部派呢，主要是大众部，大众部，所以他们就会发展出不同的一个教学的一个风格，不同的教学风格。那导致说他们会受到部派的影响，那也跟地区，地区因为部派在那边嘛，主要是受当地的一个部派的一个教学的一个影响。那部派它分布的地区也跟他们这两系的一个流行的地区基本上是蛮符合的。所以导师说这边会因部派区域差别而有这二大系的一个不同。好，那这边就那花蛮多时间在解释这个三十教，也就是导师要明确的说，这个大乘有分前后期，不是我自己讲的，我要拿出证据来，解深密经有，然后这个陀罗尼自在王经也这么谈，只是说第三十教有所不同，因为当时这个经的编辑若在这个真常为心这样教学流行的时候，他们就认为他们第三十教就是真常为心。那若在虚妄为是流行那个时候编辑成的经典，那他们会认为第三十教就是他们自己。所以就是会反映出当时佛教的一个情况，一个情况。好，那我们再看就是明确的定义出大乘经有前后之后呢，那就是要来进一步去那哪一些是初期的大乘经，所以一个一个证据导师就慢慢的先让大家能够明白。所以虽然这些是比较这种文献，但是也是可以让我们学习一个，就是说在讲道理要怎么样讲，有没有初期大乘经这个问题先解决，有解决之后再解决那哪一些经是初期大乘，所以一步一步的一种这个次第，那这个也是我们可以学习的一个地方。那现存的大乘经中哪一些是初期的大乘经呢？那近代的学者大抵是依据中国早期译出的来推定，也就是说这个 隋唐以后翻译的经，基本上它不太可能是初期大乘经，除非是再重新翻译前面的经，那他们是同一类的。也就是说，在东汉三国还有这个西晋那个时候翻译传到中国，翻译出来这些经典，他们是很早传到中国了。所以这些经呢，它就很能就成就是就能够成为这个候选人，初期大乘经的候选人，大家懂意思吗？早传过来这些经，他们就自动的成为候选人。但是不是每一部经都是初期大乘经，导师也要这个做一些这个筛选。那这个是一般的这个近代学者是这样来推定，但是导师他又有提出一个比较更具规范性的一个方法，我们后面会谈。所以早期这个大乘经呢，就是早期的汉译经典，主要是哪些人的翻译呢？主要是这个支娄迦谶、支谦，还有这个竺法护。那主要这三个人。那导师还提到这个鸠摩罗什，鸠摩罗什是在魏晋南北朝这个时候的人啊、他应该在西元500年左右来到关中、来到这个应该是长安啊、长安这个详细要再去查一下，应该在500年左右、500年鸠摩罗什来到了长安。那导师说早期译出的就是说这个支娄迦谶、支谦跟竺法护，其实他们所译的这个经典呢，其实数量也不是太多了哈。那没有译出的不一定还没有成，就是说来到中国并不是当时所有的一个经本。所以导致说没有译出的不一定还没成立。有些是当时没有传译过来，但是晚一点呢才被翻译过来。所以导师还采用了鸠摩罗什的翻译的这些经典，这些呢他也成为这个初期大乘经的一个行列里面。所以他说译出时代迟一些，可能内容还早一些。那如鸠摩罗什译的就比这个竺法护的译典反而少一些后期的经典。那这什么意思呢？这后面我们在42页附论那边会再做一个说明。那后面导师进一步谈，在29页的第二段，鸠摩罗什的那一二鸠摩罗什所译的代表他所中学的与龙树论相近。那龙树的大智度论传说给译成1000卷，那十住毗婆沙论呢只译出十地中的前二地，就有17卷啊、然后再乘以这个多少？17是2/10嘛，哈，那还有8/10，再算一算就知道大概可以翻成几卷啊。老师说，这样大部的可能的这样的一个经论呢的论，可能多少有后人的一个补充。不过这两部论所引的也比竺法护所译的少一些后期经典。那这两部论的成立约在西元3世纪初，比竺法护译经的时代早约50年，在30页。导师说竺法护在当时呢就曾经已经译过了龙树论，那这实际上是怎么一回事我们不是很清楚了。导师在这个以佛法研究佛法这一本书里面的233页，他有谈到说， 法护还有他的弟子已经抽译过这个龙树论，那基本上从文脉来看，它指的是大智度论跟十住毗婆沙论，就是抽译，就是局部的翻译，不是整部论。好，那这边有几点要提供给大家参考，就是说导师一开始在倒数，在29页的倒数第二行，他说这样的大部头的书可能多少有后人的补充，那这个暗示或是意味的说，论中所引述的这一些经呢，里面可能会有一些后期加入的这一些内容，那我们就不能把它看作初期大乘经。所以导师除了用这个早期大乘译经师所翻译的经作为这个初期大乘经的一个对象来考察之外呢，他还运用了大智度论跟十住毗婆沙论里面所提到这些经作为他的一个重要依据。大家听得懂吗？因为传就是从中国的传说，就是鸠摩罗什传把这两部论介绍到中国时候，那依他的一个说法，这是龙树菩萨所造的。那龙树菩萨是什么时候的人呢？大概是公元150到250。所以龙树他造这些论，那他当时所看到的经，那就是在他之前的，大家能够明白吗？所以这个就很明确，他所看到已经在他之前。那如果是传来的这些汉译经典呢，有些导师就说就蛮后期的嘛，就可能刚刚这个编辑完就被传译到中国来，所以他的这个情况就不是那么的一个清楚。但是龙树论里面所提到的经基本上，如果把删除那一些可能后来加进去这些内容呢，那他所看到就是公元这个三世纪之前的这些经，那这些经基本上都可以被视为初期大乘经，那这些经的内容就可以反映出当时大乘在印度流行的一个情况，里面内容有些呢就可以反映出当时的一个情况，乃是一些初期的一个这个大乘的菩萨生活的一个情况啊。所以这个是很重要，就是要定位出哪些初期大乘经。如果用了后期大乘经的内容，然后说当时的这种菩萨生活是这个样子，但是它是后期的大乘经，这样就没办法反映到初期的一个情况。所以用的这一个文本导师是非常的小心啊，不能用后期的东西的记载，然后说这样的一个记载反映当时很早很早以前，要用很早很早以前的那些那个成立的经典才能够反映当时的一个情况。好，那我们再看回这个第30页。所以导师他就用了一个很重要的方法，就是用大智度论跟十住毗婆沙论所引的大乘经为最主要一个考察的一个，就是这一些一定能够保证大部分都是初期大乘经。那后面他就是一一的一个说明，就是在两部论里面所引用到的经有哪一些。那这一部分呢，我们就挑几个地方来谈，蛮多的了，蛮多的。我们谈一谈般若经，因为我们会讲到般若法门，般若经我们谈一下。那第一段就是说标举经名的 共26部，就是说在大智度论或是十住毗婆沙论里面，论里面说某某经说，标举经名的，然后又有引文的，有经名有引文的，那总共有26部，在这两部论里面提到有26部。那第一部导师就提到这个大般若经，那般若经的这边有一段引文，大智度论引文说，此中般若蜜品有22000偈，这个偈是偈颂的意思，那大般若品有100000偈，那22000偈那就是相当于这个鸠摩罗什所翻译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在古代称为大品。那大般若品有100000偈，这个就相当于玄奘大师翻译的大般若经600卷的大般若经的初会，第一会总共有16会，那就是100000偈，就是初会。初会有多少呢？400卷，非常的长。好，那在这边导师就说到论文说到两部般若经，一部是22000偈，那这个是大智度论所依据的经本，一般称之为大品般若经。那与玄奘大师所翻译的大般若经的第二会相当，那这边大家可以再补一下，还有第三会，2跟3。那100000偈呢，那与这个大般若经的初会，也就是第一会相当。那论里面又谈到般若经有3部，那般若波罗蜜不党经卷，不党就是部类了，不是有一个党派叫般若波罗蜜不党，它是部类的意思的。这一类的经卷呢，有多有少，就是有长有短。这个多少就是这个偈颂的多跟少，那有这个上中下，那这个上中下怎么分呢？这个上中下就是长中短，上大家可以写一下就是比较长，那中呢就是中等长度的，那下呢就是比较短的。那上中下怎么分？就是光湛、放光跟道行。那后面应该要细明体了。龙树说到了上中下三部，并列举经名，这一边应该要细明。又说这个如小品、放光、光湛，这也是3部。那导师说这个罗什译的小品般若经与后汉之后加称的道行般若经是同本，与玄奘译的这个第五会相当。这边要说明一个语词，就是导师在这个文里面会经常用到几个语词。第一个就是同本，同本若依现代的一个观点来看，他们不可能是同一本的，或者是同本异义，就是说范文本相同，但是译者不一样，所以是不同的翻译。基本上以现在的一个研究来讲，不可能是同一个底本然后不同的翻译。就是说比如说这个道行般若经，它基本上它是长度大概是8000颂，大家可以写一下8000个偈颂的长度。那小品般若经也是，这都是同一类的，也是大概8000颂，8000个偈颂的一个长度。那同本或是同本异义呢，基本上导师这语词是要表达，是同样的 同样的同义词，同本跟同本意义是同义词，但是呢，大家不要把它想象成这个所谓的他们的底本哦。这个高僧传都会说哦，这个译经者手执虎本，口宣情言哦，就看着这个梵文本或是中雅的这一个经本呢，就直接用中文讲出来，蛮厉害的啦哦。那这个本质基本上是不一样的哦，虽然讲同本，应该是讲相当啊哈，就是同一类的哈，不可能是完全一模一样的一个所谓的梵文的底本，大家听得懂吗？我们要翻译，要有一个依据的本质，那个叫做底本哦。底本以现在的一个的研究来看是不可能的哦，它不可能是用同样的一个梵文本，或是同样这种中雅的语言的本质哦。但是导师为什么会这样讲？因为古代的这个经录，大家听得懂经录吗？哦，比如说《出三藏记集》或是《开元释迦录》，这些经录就是记载来这些经什么时候翻译，谁翻译，在哪里翻哦，啊，笔受者是谁，有哪些人参与哦，啊，讲一下他大概的一个情况，这叫目录啊，就是目录。早期的这一些写经录这一些大师呢，他们都认为，他们用的应该是就是梵文只有一本哦，佛讲出来的梵文本应该只有一本哦，这样流传或是拷贝大家传抄就只有一本，他们的一个认知是这样子哦。但是近代的一个研究发现，你把五个梵文本拿起来，它都会不一样哦，有长有短。用字都会不同哦，所以他们本质一定不会一样的，而且从中文的翻译里面也看出这种很多是差异性蛮大的。那早期我们就会认为说，诶，谁少了，就是谁略意偷懒，就是没有详实把它翻译出来。特别是鸠摩罗什的这个金刚经，跟玄奘大师也有翻金刚经，他叫能断金刚。在上一个世纪尼泊尔那边就发现了梵文本，那大家就开始研究，那懂汉文就拿来比对，这样子就发现这个鸠摩罗什，他们就说鸠摩罗什翻译真是糟糕透了。他说这个也没翻，那个也没翻，这么重要的东西都没有出现哦。然后在上个世纪比较后半期，在这个西北印那边也发现了金刚经，那它年代比较早哦，那大家就为鸠摩罗什说话，你们是玄奘大师的底本跟我们底本是不一样的哦。鸠摩罗什他并没有少翻，若按照我们这个版本，他是还蛮如实的，大家听得懂吗？所以在早年大家都会有一个印象，就是谁的比较短，就认定说他翻译比较简略，基本上很可能不是这个情况，很可能他们所依据的这一个底本哦，或是梵文本，或是所谓的俗语。这边解释一下俗语啦，俗语不是这个俗话说那个俗语哦，俗语就是梵文是一种高雅的哦，就是上层阶级所谓的婆罗门他们在讲的，俗就是比较低俗的哦，在他们当时印度是这样子的一个称呼啦哦，我们就是直接把印度当时的称呼搬过来哦，梵文就是精致的语言哦，俗语就是一般人所讲的话，一般人所讲的话就是非梵文非梵语。有点类似我们的这种口语跟这种或者比较高雅的一个语言。所以所谓的俗语呢，就可能就比如说这个犍陀罗那边有犍陀罗的语言，摩揭陀国也有摩揭陀的一个语言，反正就是不一定是梵语。所以当时这个佛典传到中国的时候呢，它很可能是以俗语的一个语言所写成的哦，它并不一定是梵语哦，所以 这个底本很可能是不一样，所以这个同本大家要做这样的理解，就是相同类别的本的这个经本，就不要把它当作是相同。所以这个导师这边就有谈到，就是这个同本，比如说小品跟道行是同本，然后呢放光是20卷，然后光湛经现存是残本，是10卷，是西晋诸法护的翻译。那这二部是相同的部类，不是一模一样的，他们是相当的一个般若经。那与玄奘大师般若经的第二会还有第三会一样，是相当的。大家可以再补一下，即第三会也是属于大品类。好，我们先到这边休息一下。